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中共政法委和610在迫害法轮功中的要害作用，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人不给天给，接着在庆祝513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一家练功，全村受益。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播送的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辽宁法轮功学员郭红艳含冤离世；吉林金闵被秘密开庭，枉判6年。山东省招远市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实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郭红艳女士，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多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受尽凌辱与摧残。2020年4月30号，郭红艳含冤离世，年仅51岁。郭红艳家住沈阳市沈河区，是蛋糕店的店主。2004年，郭红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 他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人也变得善良无私。他经营的蛋糕店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因而得到顾客的好评，附近的单位居民都喜欢到他的店里购买食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郭红艳多次被绑架迫害。2009年9月，郭红艳被沈河区国保警察伙同二经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他蛋糕店的经营资金3万多元及大量的私人财物被抢走。当家人要求清点被抢走的财物时，国保警察声称日后看判决书。郭红艳被劫持到沈阳市张氏洗脑班，洗脑班采取各种方法动摇他的正信，郭红艳不为所动。郭红艳被转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10年4月，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对郭红艳非法开庭，郭红艳被网判一年。2014年4月的一天，郭红艳像往常一样到蛋糕店上班，刚要开门进店，从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下来3个身份不明的人，将郭红艳拖到车上。附近的商家和行人目睹这一暴行，很气愤，痛恨中共协党人员没有人性。2015年3月，郭红艳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3年，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郭红艳拒绝认罪转化，被迫1年4季睡光板床。他还经常被包夹犯人强行塞到工作的案板下罚蹲，一蹲就是大半天，致使腿脚严重受伤，走不了路。之后好长时间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大冬天，犯人将一盆一盆冰凉的水泼到郭红艳身上，边泼边嘲笑他。2017年4月，郭红艳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她丈夫被迫与她离婚，使她再一次遭受打击。2020年4月30号，郭红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被绑架。近日得知，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将金敏网判6年。现年53岁的金敏原是吉林省通化市通化钢铁公司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金敏曾9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洗脑、拘留，3次被非法劳教，共计7年多，还被判刑迫害。金敏在家排行老三，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脾气不好，家里人谁都得听他的。他经常打骂邻居，邻居给他起个绰号叫三王爷。金敏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不仅身体好了，暴躁的脾气也改了。亲友邻居和同事们看到他翻天覆地的变化，都称赞法轮大法将金敏转变成一个好人。2000年正月，金敏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1年，因不放弃信仰被加期11个月。金敏无数次遭电棍电击、蹲小号、毒打、绑死人床等酷刑，警察将他呈大字形绑在铁床上，将铁床喷上水，再用电棍电他。18天松绑时，金敏已经无法走路了。2002年，金敏再次被非法劳教2年。当他从劳教所回来后，回到工厂上班时，被告知早在2005年单位就将他开除公职了。2016年，金敏被通化市桃园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绝食反迫害。1个月后，他生命垂危，被送进通化市第三医院急救室。二道江区法院在病房中对金敏开庭，将他网判1年，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今，金敏又一次被冤判6年，将再一次面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江泽民集团操控整部国家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山东省招远市各级公检法人员盲目听从上级指令，罔顾道义良知，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造下天大的罪业，恶报连连，或暴病身亡， 或撤职开除，或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招远市610头目林涛被从派出所调到迫害法轮功的专案组，充当专职打手。因为他迫害好人的手段凶狠毒辣，当上招远公安610头目。林涛叫嚣，只要我写份材料，就可以把招远市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送去劳教。经林涛手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近百人，他还是张兴镇法轮功学员赵金华被迫害致死案的凶犯之一。2021年上半年，林涛患上癌症，在极度痛苦中结束了生命。招远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副书记江中琴在任职期间迫害死赵金华、孙少梅、江丽英、张林、隋松娇、傅锡斌等六位法轮功学员。江中琴把招远洗脑班打造成了全国酷刑示范基地，招引全国各地来招远学酷刑方法。江中琴因此成为烟台610总头目。2015年12月，江中琴因受贿罪被判刑13年，他的妻子张进华也被逮捕，他在英国洗钱的儿子被网上通缉。招远市中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选积极追随招远市公检法部门，参与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招远市岭南洗脑班搬到了王永选主管的中矿金业岭南金矿家属楼上，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这里，遭受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2009年，王永选患上了骨癌。2010年6月，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年仅50岁。王永选的妻子患肺癌也去世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者的罪行比比有账，都已被一一记录在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法轮功学员罪大恶极，必将遭到清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中共政法委和610在迫害法轮功中的要害作用。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在迫害法轮功中的要害作用。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9日。在长达22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我们可以看到由江泽民一手导演的这惨绝人寰的人权迫害惨案，是由中共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的密切配合而执行完成的，也就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制定总体迫害政策方针，610办公室具体执行。那么610办公室是怎么回事呢？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亲自主导敦促，专门为了迫害法轮功问题而成立的中央610小组，由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任组长，政法委书记罗干和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任副组长，成员单位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党政部委。中央610小组又下设610办公室，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大大小小的610办公室，专门用来监督强行贯彻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在当地的执行情况。由于610办公室是由当时现任党魁江泽民亲自操办，所以这一机构的权力几乎高于一切行政单位，甚至高过法律，可以根据迫害法轮功的需要随意调遣资金和各级人员。因此这个610办公室很像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以及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
中共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一个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政法委是中共迫害屠杀中国人，实现中共高压统治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政法委又被称作中共的刀把子。而政法委是同级党委在幕后领导政法的工作部门，是中共控制公检法司国安等的最高机构。它是半隐形的，凌驾在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在重要或特殊个案的控诉和审理中，也是躲在背后的最高最后的法官。因为各级党委或政法委在幕后操控，在司法程序外干预案件，因此在表面上一般不会留下痕迹。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政法委是直接指挥系统，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由此可见，迫害法轮功的这两个系统都是法外组织，也就是说在这22年对法轮功迫害的随意性和残酷性可见一斑。中国没有司法独立，这一点是公认的，而中共一直通过无法无天的杀人来维持其高压统治。政法委是中共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操纵者，中共通过政法委暴力控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中共一直给人们灌输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法律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给中共的党委审批抓人杀人制度寻找依据。例如2012年4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开班式上说，党委政法委书记姓党，讲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也就是党比法大，这和法律应该体现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背道而驰。然而这个完全背离了现代法治精神的党比法大，却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公理，讲政治不讲法律成了政法系统的准则。由于讲政治不讲法律的党委政法委的黑箱操作，中国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公平和公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政法系统和610讲政治不讲法律的违法行为和黑箱操作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又打着法律的幌子欺骗各界民众。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的执法部门，又有相互监督的作用，在中共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如果其中有某一个部门敢于坚持真正的法治原则，那么中共迫害的整部机器就出现了脱节。凌驾于公检法司等之上的政法委、610办公室在法外通过政法委联席会议从整体上控制和协调公检法司，迫使这些部门在迫害法轮功上步调一致。政法委、610办公室在迫害法轮功中起着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共司法不可能独立、公平与公正。不管是否打着法律的幌子，中共绑架和关押法轮功学员都没有法律依据。中共走司法程序，只是为了欺骗外界和掩盖迫害而已。政法委、610办公室在背后操控，随意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加期，使法律部门的独立行使职能的权利践踏的毫无尊严，并且还直接干扰司法，阻止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等等。中共为了达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原则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转化，为此政法委、610办公室下达转化任务，给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等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下达了所谓的转化律，并把转化律和监狱、劳教所的警察的升迁奖金挂钩。警察为追求转化律，动用各种酷刑残酷地折磨法轮功学员，同时还以加减刑期为筹码，威逼利诱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转化。警察甚至说，不转化就火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他把晋升机会让给老同事，同事说他傻，他不托关系花钱给孩子找好工作，妻子呛他，他啥都不争不抢，表面看他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呢，人不给天给。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要讲的是人不给天给。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不给天给。故事的主人公永新是一位技术人员，个性老实本分，像一杯平静的水，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这年头晋级涨工资，同事们总是各显招数，以便顺利地晋上高职。永新没有想方设法地去晋级，甚至还把升迁机会让给老同事，没送礼，没请客，没弄假证书，没托关系的他却最终顺利晋职，同事们都服气，也觉得不可思议。他的孩子和妻子在没花钱托人的情况下也都应聘到了好工作，为什么好事都让他一家给遇上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永新的单位有300多人，光技术人员就有50多人， 单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晋级的名额，晋上之后每个月的工资就会多出500多元，这可是块肥肉。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会费尽心思去争取。晋级条件大概分为工作业绩，包括各种荣誉证件、民主评议以及领导打分等三个方面。每年晋级时，单位同事都暗中较劲儿，绞尽脑汁，花钱买假证书，不择手段争名额，给领导送钱，请同事吃饭。吃饭的时候频频劝酒，喝到高潮时便自然而然地吐露出心酸事，大家心领神会，表示肯定帮忙，有的直接说有劳各位，请大家投我一票。民主投票前，参评人员要读述职报告，实际上都是打感情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永心想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了，既不能作假，又不能送礼，做事要堂堂正正。可堂堂正正往往就抢不上槽子，被甩在后面，比他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他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你咋就不活泛点呢，你看某某。给领导送钱永心不是不会，但是作为修炼人他不能那样做。回到家里，妻子也骂他熊饼子。永心解释说就是晚几年呗。他安慰妻子说，一个月虽然少了几百块钱，但这些年我身体好，不用打针吃药，家里什么事儿都顺，生活比谁差了，非得去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妻子认可，就是心里不舒服。单位的人都知道永心修炼法轮大法，对他的人品也佩服，说他厚道，不做伤人的事。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说，你太傻了，咋不开窍呢，你是老技术人员了，得去争啊，有啥丢人的。同事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什么条件都没你硬，拿上20000块钱往领导桌子上一拍，就这么简单，搞定了。永心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有信仰。话虽然这样说，有时也心酸，晋级没晋上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这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现在的人评价人，看谁挣钱挣得多，谁就有能耐，管你工作干得咋样。相反，只闷头工作的就被当成傻子。有一年永心打算参评，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他很有优势，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到他说，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帮帮我，今年就别参加了。永心毕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应该替别人着想，况且这次晋级的机会对同事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永心没有犹豫就说行，同事很感动。又一年，当永心再一次打算晋级时，又一个老同事找到他，几乎是哀求地说，过年我就退休了，今年是最后一年，唯一的一次机会了，进不上我死都闭不上眼呢。同事眼睛都不眨地看着他继续说，我知道在咱们单位只有你能帮我，我给你磕头都行。同事家困难，欠债不少，经常跟同事借钱。永心想应该让同事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现让同事能正确地对待大法，给他自己带来福分。永心说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好运。虽然让给了同事，永心心里还是有一丝隐隐的不舒服。为啥？这位同事私下说过他不少难听话，当他的面不说，背后跟其他同事说，永心要是跟我争，我让他饭碗没了。这话是威胁，要是常人就结仇了。但永心想，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无怨无恨，照样和以前一样对待这位同事， 可是没想到同事的假证书太多了，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没进上。在永新参评的那一年，妻子那段时间尽做好梦，花啊鸟啊上山啊，每天都心情美美的。那一年他顺利评上，领导以最高票数通过，职工投票也令他感动。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一个评委问他，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呀。他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评委很感慨地说，你这给我们上了一课呀。永新的孩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工作一直都不固定，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月月还得家里给寄500-600块钱。妻子发愁，经常跟他念叨，咋办呢，咱家也没门子，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永新说，咱们能安排得了吗？把心放下，有老天管着呢，不用急。妻子懂得他说的老天，妻子心顺时不吱声，心烦时就呛他，你不花钱托人，孩子就有好工作了。他也不跟妻子争辩，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却不知道命里有没有，都是瞎忙活。对于儿子，永新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将来有多大的造化。从小到大，他一直都非常注重儿子的品德教育，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告诉他做人一定要正直，不撒谎，天道酬勤。儿子也的确心地善良，他在一个大城市打工时，有一次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坑骗老年人。他一看，这是啥呀，不能跟着老板说假话骗人呢。儿子毅然地辞去了工作。孩子有这份善心，永新想将来肯定错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永新跟一个远方亲戚打电话时闲聊，无意中提到儿子工作的事。他说，我没人脉，孩子打工挺累，挣钱也不多。亲戚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当时也就是说说而已，永新心想，就算真能办成，要花多少钱还难说呢。没想到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还真被录用了，有五险一金，工资也不低，休假时也开工资，专业还对口。永新没送一分钱的礼，妻子也感到神奇。妻子原来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干计件，活挺累，挣钱不多，加班时两头见不到太阳，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他一直都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为这事他常在永新面前诉苦。永新说，不要为这上火，命中有的跑不了，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永新发现妻子越变得和善，家里的事就越顺。在多年的修炼中，他潜移默化的也影响着妻子，他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对婆婆更加孝顺，也乐于帮助别人，这是永新最高兴的，也没有想到妻子会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单位主管碰见永新，跟他说，我这有个空缺，你问问你家嫂子能不能干，能干就来试试。他回家一说，妻子说，我去试试看。一试还真行，马上决定录用了。单位环境好，活比原来更加轻松，工资比原来高，还管吃喝。妻子很高兴，跟他说，就这件事你办得挺长脸。妻子跟他的妹妹说起这些家事，妹妹也高兴地说，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永新心里清楚，他的晋级、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是他修炼法轮大法的福报。当他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替别人着想的时候，当他默默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当他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的时候，表面看他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该有的老天会给。永新祈愿所有的世人都能听闻到法轮大法的福音，并相信法轮大法 都能得到福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听众朋友，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会以各种形式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这一天分享他们的修炼故事和人生经历，也就有了每年的庆祝513专题文章。今天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2017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家练功全村受益。
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凤莲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一家练功全村受益。我是1999年正月16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述的是我们一家练功全村受益的故事。一，偷盗打骂盛行的穷棒子村。我们这个村很穷很穷，实在是太穷了，所以人们都叫穷棒子村。因为穷，村里的风气也不好，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家里丢东西了。我家过年买的肉，蒸的粘豆包也有人来偷。到秋收得点粮食放家里也会丢，养的猪鸡鸭鹅也丢。有一年自己种的黄豆玉米被人偷去，老母猪带着猪崽子也被人偷去了。盖房子的房木白天在地里铲地，晚上回家一看房木丢了，狗也没了，我气得直骂。丢房木时我怀疑是邻居偷的，所以对着邻居骂，邻居还要打我，政府不但不帮我，还吓得藏了起来。我心疼房木，又生丈夫的气，认为他偷不来别人的，自己家的东西丢了也不找。我跟别人干仗，他还躲起来当老好人，又气又恨，从此不骂偷我家东西的人，就骂丈夫。因为我家实在困难，五口人九亩地，地还不打粮，交完公粮还剩三分之一，还得交镇统筹、村统筹，筹来筹去一年的收入基本没了，公婆还要养老费。二女儿和儿子是超生，二女儿罚款1800，儿子罚款3500，过年一分钱也没有，什么也不买。大人行，可孩子不干，哭着要新衣服。婆婆过年也要钱，丈夫借了100元，年三十给婆婆送去了。婆婆一看，开口就骂：“管你要100，就给100，你怎么不给200呀？”真逼到了尽头，急得我眼睛看不清什么，还得治眼睛，越来病越多。颈椎病、气管炎、咳嗽、眼底病，往胳膊上打针，还扎到筋上了，胳膊又疼，活儿也不能干了，走路又被摩托车把胸撞伤。我本来脾气就不好，不让人，再加上各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重担，让我总是心烦得不得了，总好骂人，骂得四邻不安，全村人都骂我，说我坏话，有的当着我丈夫的面就说，打得轻。二，法轮功好得不可思议。我二弟的小舅子是学法轮功的，二弟一家也学，他们劝我学，我虽然没骂他们，但我说的话比骂人还难听。丈夫突然得了胃黏膜脱落，这回我可真害怕了，他病重了，这活谁干呀？治病没钱咋治？实在没办法了，才同意丈夫去学法轮功。我们当地的一位辅导员给丈夫一本转法轮叫他看，并告诉丈夫这是法轮佛法。我丈夫只看了书，动作还没练，病就好了。接着又来了几个人教他练功动作，他们播放的练功音乐吸引了我，于是我像做体操一样跟着练了5天。神奇的是，我的那些病全没了，真让人不可思议。这比医院简单，最起码不要钱，不住院，啥也不耽误，真是太好了，好得不可思议。我没什么文化，虽然也识几个字，但看书比较费劲。刚开始时就是听师傅讲法的录音带和练功，起早贪黑的练。一天顺便翻开丈夫看的那本转法轮，看到在修炼中 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恨丈夫了，用高姿态要求自己，再也不骂丈夫了。三，村书记在大喇叭里喊，法轮大法好。我们俩都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村上要公粮，我们第一个先交，还多交了四袋。当时的公粮是三角钱一斤，私卖七角钱一斤，村里的人都不交。村书记、会计、村长挨家挨户告诉，到了元旦不交就罚款。好话说了9600，大伙儿都无动于衷，还是不交。最后书记上广播喊，还是法轮大法好，多练法轮功就不用费劲儿了。好多人问我，为什么第一个交公粮？我就把真善人讲给他们，听过我讲的人就都交了。我家西院邻居管我要两根垄园地，想要扩宽自家院子，方便牛车进入，我就给他两根垄。虽然只是两根垄，这在我们农村可不是小事儿。邻居之间为一墙之地干仗的大有人在。东院盖房，趁我两人不在家，他们找人帮忙来打地基，没经过我俩同意，就要占我家两根垄的原地。来帮忙的人说，等他家人回来商量好再打地基。他家人没有听劝，很多看热闹的人认为，我们两口子回来非打仗不可，都在等着看热闹。我俩回来看到院子中间怎么立了四根棍子，邻居看见我俩回来，过来说，二哥二嫂，我盖下屋装粮食，地不够用，我想占你一块地。我俩毫不犹豫地异口同声地说，行，占多少都行。看热闹的人没看成，散了。镇政府的司法人员邢德宗来了，要帮我打官司，我说是我给他加的。邢德宗无语走了。一天，邻居问，二嫂，怎么听不见你骂人了呢？我说，我学法轮功明白了道理，骂人打人损德，骂人多重给人多重的德，打人多重给人多重的德，德是无价之宝，用钱买不来的，德多才有福，所以我再也不骂人了。村里的人都说我变了，都说我学大法变好了。我和邻居和睦相处，东西院的人都到我家来学大法。东院老太太80多岁来学，小两口来学，孙女儿也来学。西院小两口学，老两口虽然不学，但相信大法好。四，村里人说，就练法轮功的做到了。2003年11月份，前院邻居跟我说，有个人要冻死了，你大法管不管？我说，怎么可能呢？政府再不好也不能冻死人呐。他说，王老九才39岁，因媳妇离婚想不开疯了，哥哥姐姐都不管，村领导也不管。以前王老九他爸当过村长，以权压过人。王老九的大哥、二哥、三哥说打谁就打谁，村里的人谁也不敢惹。他家在村子的大北边盖了两间小土房，东西两边没有邻居。前边离他家300多米远有3户人家。王老九的爸爸没人管，冻死在屋里。王老九的大嫂死了，大哥光棍一人，他三哥也离婚了，无吃无喝跑到政府求生，政府把他送到旅店，给旅店100元钱，他还是没什么吃的，饿死在旅店了。他二哥二嫂信佛，就他家还行，他哥哥姐姐都不敢上他家去，他说谎话就不正常了，见谁打谁。现在没有一粒米，没有一口水，没有一根柴，零下30多度，什么人都得冻干了。我家离王老九住得比较远，平时从无往来，但这事儿让我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听邻居说完，就叫丈夫去小卖店买一箱挂面给老九送去。小卖店店主赵小华说，二叔怎么买这么多面条？丈夫说，给王老九买的。赵小华说，二叔你真好，你做好事我也做，给我本钱就行。丈夫到王老九家，门裂个大缝子，刮进屋里一个大雪包，有锅碗瓢盆，就是没有米面油盐柴火和水。 叫王老九醒醒，喊了好几声没有反应。丈夫想起了大法师父，喊师父救救王老九，然后回家拿我家的柴过来给他烧炕煮面条。丈夫煮好面条又喊王老九醒醒，吃面条吧，又趴在王老九的耳边喊法轮大法好。喊了不知几遍，王老九终于醒了，睁开了眼睛，二哥你怎么来了，接着放声大哭，把他经历的遭遇说了一遍。吃完面条后高喊法轮大法好，我丈夫给他把炕烧暖，门窗都给钉上塑料布，可没有柴还不行，天天把我家的柴给他送去，没有水还不行，天天去他三个邻居家给他打水，又给他买了大米、白面、豆油、新暖壶，伺候他三个月。不但王老九感谢，村里的人都感谢。老会计原有说，法轮功做到的共产党没做到，共产党没给一粒米，没给一口水。信教的说，就练法轮功的做到了，信教的都做不到。还有的说，你两口子要是不信法轮功可做不到。是呀，我们两口子如果不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帮王老九度过寒冷的冬天，从此老九天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没病了，再也没疯过。后来王老九去了他哥哥那里，去年夏天我在街上看见他大哥，他大哥说王老九现在很好，不再疯了。我村六二宝腿截肢了，生活不能自理，无人伺候，炕上放着电饭锅、电炒锅、米面、水，插着电褥子，没有油也没有菜，咸菜也没有，拉屎撒尿都在炕上，两间小土房。我听说后眼泪出来了，小小年纪二十多岁就到如此地步。丈夫又开始给廖二宝抱去我家的柴火给他烧炕，又去送青菜、咸菜、豆油，给他端屎端尿，帮他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二宝他妈打工回来买了东西来我家，表示无比的感谢。五，法理明，人心正。无论谁家有什么事儿，我都去给他们讲我在大法中学到的理，让他们明白受益。一天，前院老太太骂冯明两口子，活该活该，说冯明家的鸡鸭鹅好几十只一夜全丢了，几头肥猪被咬死了，老母猪也被咬死了，剩下的小猪仔才三天，不会吃食都得饿死，活该。老太太说，过年要给公婆一只老母鸡，她公婆也不会生那么大气呀，哥三儿都媳妇儿当家，没给公婆一分钱，一点东西没给，他的鸡鸭全丢了，肥猪被咬死了，就是活该呀。我问大娘，您说的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是真的，我去看看。大娘说，可别说是我说的。我到冯明家，刚一进屋，冯明的媳妇儿白金英就说，他家的鸡多少、鸭多少、鹅多少全丢了，几头母猪、几头肥猪被咬死了，小猪仔才下三天，只好送人了。我给他讲从大法中学到的理，告诉他，我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我师父还说，不失不得，得就得失，见心理法会讲法。你是失去的一方，所以他就给你补偿，他给你什么呢？是德，德是无价之宝，是用钱买不来的，偷你东西的人会把德给你，你得多了要啥有啥，但是你可不能骂他，你骂就把德还给他了，你的东西就白丢了，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德别丢。白金英高兴地说，二嫂我保证不骂了。我又跟他说，在家敬父母不用远烧香，你过年给公婆买东西是孝顺也是积德，千万别只给50元，给100元吧，宁可自己过年不吃也给老人，得到的好处多着呢。咱老百姓不是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吗？过五月节他家杀猪了，我问他过节准备给公婆啥呀，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块肉说，二嫂我给这块肉行吗？我说能值多少钱呢？100元，我自家一块肉也没留。我说行，以后就这样做，你公婆亲戚朋友谁会说你不好，那佛道神在看着咱们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好心惊动天和地， 坏心人容天不容。我讲的道理冯明媳妇儿听明白了，也做到了，并带动了两个妯娌一起善待公婆，逢年过节哥三都给父母拿钱，公婆儿媳孙子孙女儿一大家人和睦相处，他们哥三的日子也都越过越好。听说谁家丢了东西，我就去谁家讲，怀疑谁偷的就去谁家讲，因为同在一个村子，时间长了，谁家丢了什么差不多也都知道是谁偷的。赵新家过年蒸的年豆包买的鱼都丢了，玉米也丢了，我告诉他是你的不丢，他偷你东西给你得，得比你丢那点东西可珍贵的多，偷你的人多傻，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偷你的。你不知道，你骂偷你东西的人把他给你的德还回去了，东西丢了德还还给了人家，你不是更傻？你千万别骂了，千万别再去偷他家的，守住这块德，损失了东西得到好处的是你。我又上小偷家去了，我告诉他大法书中讲的失与得的道理，我说你看偷人家东西的人得的是不义之财，命中没有莫强求，偷人家的东西多缺德呀，把德损没了，以后要饭都没人给。这两口子听我讲完脸一下红了，我又问大姐夫你的腿怎么了，他说从大板上摔下来摔坏了。我说大姐夫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他是党员，我又给他做了三退，又把大法的护身符送给了他。他说学大法是好，要都明白了咱村子就变好了，没事给咱村人多讲讲。一天段大雁和丈夫打起来了，要离婚，小两口各说各的理，丈夫说妻子不做饭，媳妇儿说丈夫天天耍钱回来发脾气，我听说后就去了，给他们讲了一些道理，又对大雁说做一个女人首先把孩子照顾好，把屋子收拾干净，再给老人伺候好，他要再打你你找我，早晨早点起来把饭做好，敲门招呼爸爸起来吃饭，让公公吃了饭再上班，公公上班要走了，你说爸爸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他要再让他儿子打你你也找我，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果然第二天早晨大雁做好饭敲门叫爸爸吃饭，又说爸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这老公公乐的见到我时跟我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又说二嫂我儿媳妇结婚六年没给我做一回饭，没洗过一次衣服，你咋管好的，把你的大法书借给我看看，我说这是大法的力量，小两口再也不打仗了，天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我们一起出去发资料救度众生。六，法轮大法好，全村家喻户晓。不知不觉中我们村再也没有丢东西的了，小偷不偷了，谁家打媳妇儿都不跟婆婆干仗了，再也没有打人骂人的了。我丈夫捡块手表，我问了好几个人没找到失主，从大队广播喊也没人要，都说你去要呗，我说我不要不义之财。法轮大法好，在我们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信主的人来我村传道，家家都说我们信法轮功不信主。一天政府610和派出所的人来我村，看到每个电线杆上贴的都是法轮大法好，他们叫村长接下来，村长说我不接，于是这两个警察和那个610人员自己去接，接到谁家门前的电线杆谁都不让接，都说法轮大法好你们别接。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教我怎样做人，我又用在法中明白的道理和修出的慈悲影响着周围的人，可就是这么好的大法却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世人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真希望这些人能早日明白大法的真相，受益于大法，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
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奔赴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太渺小，我不被人管，
的周全，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奔走人世间，常有贫穷差，
劫难，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会。